绝命老人崔兆通，独霸江南斗战魁。一看眼前这个形势十分严峻啊，人家是越来人越多呀，因此这个心也有点没底了。事到如今怎么办？就得以死相拼，没有第二条路选择了，上打吧。今儿这仗打开的过瘾呢，也不单对单各对各了，干脆有多少人上多少人，要以多为胜。双方展开了一场混战，这种战法有能耐的沾光，没能耐的可倒了霉了。干去那吃亏的，腿断胳膊折的有之，失手两分者有之，破肚开膛者有之，脑浆崩裂者也有之，死尸是横躺竖卧呀。我记得有个谁说过那么一句话，人的斗争是最残忍的，这是一点都不假呀。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也不知道是谁给放了一把火，这火呀是从厨房给点着的，火势迅速蔓延呢，刹那之间烈焰飞腾，黑烟直冲霄汉，火鸽子乱飞，火球乱蹦，这院里头全是黑烟。有人就喊开了，了不得了，着大火了，快点救火。你想想谁去救火呀，这玩命呢，抽不出人手来。眼瞅着火越着越大，整个姚家寨变成了火海呀。崔兆通心如刀绞一般，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的家呀，完了，大半辈子几十年的心血付之一炬呀，他心里能不难过吗？大火一着，方寸一乱，这仗没法打。他把俩手指头往嘴里一塞，打了一声呼哨，吱啦啦啦啦啦，手下人明白这是撤退的信号。崔兆通手晃葫芦边，头前开路，陈斗虎、斗战坤等等等人在后的紧跟着，一边冲杀一边有人不断倒下去，就这样他们也闯出去23个人了。一直跑到云雾山的半山腰上，回头再看，姚家寨是一片火海呀。崔兆通气得直跺脚，完了完了，这火是谁放的？我连家都没了，哈哈，圣婴啊，老匹夫，我跟你们玩不了。窦占魁就劝呗，师伯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有人就有一切呀，只要老师伯能保重身体，过几年一个新家又出现在眼前呢，您了千万保重身子也罢。好好好，说得好说得好，这仇口算结下了，我跟13省总镖局的势不两立，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他们走了，那么上哪儿去了咱暂且先不提。翻回头说姚家寨的人，吴老一看着了火了，也不知道谁放的火，利用混乱之机把圣婴、叶成龙、蒋伯方给救下来了，3个人是死中得活呀。先找了点水把脸洗净了，把身上的白灰抖了干净了， 大家重新团聚在一处。这着着火没法说话呀，也离开了姚家寨，找了一个安静之地，大家这才站住。圣婴啊，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，三爷一看都是亲人，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了。老哥哥，各位弟兄，我圣婴谢谢你们了。石俊山呢，拉着圣婴的手，兄弟，不是哥哥说你啊，你不对呀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你嘴里说的一样，你办的是另一样。我明白你的苦衷，你是宁叫一人担，不叫二人寒。你们老剩下的事儿由你去解决，不要株连旁人，这是你的出发点。但是圣婴啊，你别忘了咱是什么交情啊？这周围跟你什么关系呀？我们生死与共多少年了，你这不是拿我们当外人吗？不是老哥哥说你啊，你是昆仑侠不假，你有能耐不假，你一个人手大捂得过天来吗？就凭你能破得了九龙山石海岛吗？你能斗得过白玉祥吗？是不是都不能啊？你就得依靠大伙儿，不如把话讲到桌子面上，大伙儿帮你出点子，大伙儿帮着你解决问题，你看这多好。就因为你这不说，引出多少麻烦来。哎，你说你认错不？我说你对不对？圣婴满面通红，连连点头称是。老哥哥，您说的对极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蒋伯方没吃过这亏，眼睛好像没叫白灰给杀瞎了。蒋五爷那气儿就更大，我三师兄，您要吸收教训，我就发现您老了老了，老糊涂了，办这事儿就跟正常人他不一样。莫非我到了你这个年纪也像你这样吗？你简直不分里外拐了。就因为您这一念之差，引出多少麻烦来。你看眼前这事儿全是您造成的。你看只有蒋伯方啊敢当众说圣婴，其实说的句句金石良言。圣三爷也不住地点头，是是是，五弟我错了，你受了委屈了。看我受不受委屈是小事儿，他耽误事儿。你要早发话，大伙商量商量，说不定把盛奎早救回来了。你看这演出多少罗烂了，大伙就说算了算了算了，过去的事不要提了，这不是大伙都凑在一起了吗？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吧。石俊山说这么办，肯定咱们大伙得赶奔九龙山石海岛，上九龙山必须有船。三年前我到海州去过，我记得有个小地方叫这个叫渔户村呐、啊。有个年轻人姓李，叫李衮，这李衮水性惊人，靠着海边长大的。三年前我是干什么来的，我见过他一面，小伙子血性仗胆，不如啊咱们赶奔渔户村，求他给准备船只，咱们好进九龙山石海岛。大家说好吧。就这样石俊山头前引路，老少英雄随后跟着来到渔户村。村口啊坐着仨人，谁呀？赛诗前的杨祥武、小方硕、欧阳德和千里飞行邓飞雄。这三年轻人在这坐着干嘛？一面往海里边看着九龙山石海岛那个方向有什么变化没有，一方面在这寻风放哨。小哥仨一看呀，这不昆仑侠圣婴吗？我老师来了。往后一看一大帮飞天玉虎蒋五爷来了， 九头狮子孟凯、镇三山小姐、一粒撒金钱、胡景春、古英、古大侠都来了。小哥仨乐得奔奔直蹦，赶紧迎过来了。老少英雄一见面，圣婴就问相武啊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老师，我们就住在这儿，这不是渔户村吗？这里主人姓李，叫李衮呢，哥俩可好呢，我们这些日子就住到他家了，您快往里请吧。一边往里走着，杨香武跑到里边送信儿去，跟镇九江土蔡火的真君孔华阳孔五爷送了信儿了。涂灿带着儿子涂中听说圣婴来了，都接出来了，呵，两路人马合在一块儿，当然是非常高兴了。一到李衮的家里，李衮一看，好，我这庙小装不下这么多大神仙呢，简直受宠若惊，赶紧跟他娘跟他媳妇儿打扫房间，腾出一间房子来，屋里坐不下，还有院里，好在这边他根本就不冷，院里搭着棚，放着板凳，实在不行铺了两领席，在席上坐着也可以。那么大伙到了人家讨扰，还能挑拣吗？这叫入乡随俗啊，因陋就简，大家不分彼此，坐的坐，站的站，聚拢在一起了。李衮跟他娘马上烧饭烧水，忙里忙外的。圣婴打听清楚了，拉住李衮的手，年轻人，我们多有讨扰。哎呦，老侠客，您怎么这么说呀？我用八抬轿请也请不来呀，老少英雄住到我家，给我脸上贴金呢，我这一辈子我没白活。老侠客，您可千万别客气，我欢迎的不得了，虽然我家不富裕，是供大家吃点海鲜，吃口饱饭还是能做得到的。您看这热心人哪儿都有。圣婴甚是感动，心说办完的事儿多给人家留俩钱儿。当然人家不是为着钱，聊表寸心嘛。圣婴心里是这么盘算的，也没客气。老少英雄吃完了饭了，开始谈谈各方面的情况。九龙山石海岛的事儿，首先由杨香武做介绍。杨香武把小脑瓜一拨了，师傅，各位，我先说几句啊。这个贾明啊，这小子愣装能耐梗，他要进九龙山石海岛去救圣魁去，你倒跟我们打个招呼，我连招呼都没打，他溜了。到了现在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啊，贾明也没影了。另外呢，川北一条龙周文志和他叔叔电光侠周英跟我们也这么商量的，说是三天之内听消息，结果都四天了也没信儿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看来是凶多吉少啊。这就是我们这方面的情况，我们一直等信儿，按兵不动啊，没想到老师你们这时候来了，您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吧。哦，大伙一听明白了，圣婴一皱眉啊，低头不语听大家议论。蒋伯方站起来了，我各位，我没别的主意，打呀，准备船吧。白玉祥这种人就是欠揍，不娶他娘他不叫爹，不打他身上他不知道疼，还有什么好讲的？对，打就得打了。有的人不主张打，是先谈判后动武，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你别看大伙怎么议论，最后拿主意的拍板的还得是圣婴，要不怎么老说这句话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，要听大伙的那不乱套了吗？ 议论了多时，大家不言语了。十多石俊山问圣婴：“兄弟，你得说话呀，你看怎么的好？”圣婴点了点头：“老哥哥，各位啊，我说出来怕大家不爱听，我跟你们的想法截然不同，那你就说说嘛，别闷着。各位啊，大家来干什么？都是为救我儿子圣魁，我圣婴感恩不尽，自家人我不客气了啊。关于大家说打，我头一个不赞成。咱怎么打？就是在座的各位，甚至把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全调来，打得了九龙山石海岛吗？大家不要忘了，官军几次抄山都大败而归，伤兵损将啊！这九龙山石海岛如同铁桶相似，易守而难攻，所以动用武力实属下策，我不同意。另外大家说的其他的办法我也不同意。我的意思是说什么？咱先礼后兵。方才好像有人这么说过，我这同意，先礼后兵。怎么个礼？方才我盘算好了，各位就在渔户村住着，别动，你们谁也别动，我圣婴一个人赶奔九龙山面见白玉祥。我见他干嘛呢？跟他论理。我相信龙凤大侠白玉祥好人呐，三十几年前他兵败娘子关，我救过他，他那个人是正人君子。为什么这么做？肯定有小人按下绊子，他一时糊涂才这么做的。正因为他是正人君子，他能听进我的话去，我到那把话讲清楚了，我把我儿平平安安领回来，把我们的人带出九龙山石海岛，一天云彩散了，这是上策呀。如果不问青红皂白七着瓜他就打，非把事情弄大发了不可呀，到头来一发不可收拾啊。他这么一说，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扑了扑了脑袋：“老人家，我不同意，你一个人进九龙山太危险了，您总是以您自己衡量旁人，那白玉祥三十多年前跟您认识，这三十多年没见面了，人心都有变化呀，你别拿过去的尺子量他今天呐。万一他不讲道理，你一个人孤掌难鸣，不但没救出圣魁了，把您还得搭上，这是何苦来的呢？所以我不同意。”蒋伯方一拨了脑袋：“我反对，三哥，这是下策。我们这么多人，干嘛你亲自出马呀？”大家又议论半天，圣婴是一语皆无。议论完了还得叫圣婴拍板。圣婴一笑：“各位啊，我就有个犟脾气，一条道跑得黑，方才我说的我不想改变，你们大家就在这听我的信儿，我一个人赶奔九龙山石海岛，我认为这是上上策，我不行再动武也不迟。”蒋五爷一皱眉：“三哥，你怎么这么拧呢？一旦你出了事儿怎么样？”“不会，老五你放心，白玉祥不是那种人。”“白玉祥不是，他周围那些人呢？你说怎么办？”“吉人天相，老五啊，你放心就是了。”“啊，听你的。”石俊山手捻的徐然琢磨了半天，我兄弟说的不是没道理，的确属于上策。 我看也不妨一试。但是呢，我再补充一点，咱们大家都别闲着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一旦我兄弟谈判不成，或者遇上什么麻烦，那讲不了说不起，就得武力解决了。
对，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。
有几个人报名要保护圣婴一块儿去，被圣婴谢绝，谁我也不带。为什么呢？不是说我一个人能耐，带俩人去也不解决问题，还不如我一个人去。商量的结果，让李衮哥俩撑一条船送圣婴，所有的老少英雄在渔户村听信儿。大家送到渔户村海边上，就问呢，我们得等多长时间呢？您估摸着需要几天？圣婴加手指头一算，再问问李衮路程，去一天回来一天，再办一天事儿，这就够紧的了，起码也得三天呢。圣婴说这么办吧，三天。大伙一听又是三天，好了，我们就听信儿吧，祝您一路顺风。就这样，圣婴上了船，进了九龙山石海岛，见着龙凤大侠白玉祥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你看我不这么详细说，您能知道这些事儿？书接着前文，单说圣婴一到了九龙山石海岛，受到白玉祥的盛情款待，在中平大厅是盛排宴宴啊，比过年还热闹。圣婴也颇受感动，圣婴心说这多好，哥俩还不伤情面，你光说打打绝对是下下策，那分什么情况？但是圣婴来是为圣魁呀，另外还为假名，还有周家叔侄现在不知道生死，这些事都得办了。但是你想想，刚上山，在这种场合怎么好提这问题呢？再着急得忍着。所以圣婴的表面上是谈笑风生，白玉祥拉着圣婴的手，哎呀哎呀哎呀起来没完呢，不知说点什么好了。老侠客贤弟，你还记得吗？36年前，那时候我兵败娘子关呐，让人家打了个稀里哗啦，我还受了伤了，幸亏遇上贤弟给我解了围了。可能你花钱给我治伤养病有俩月吧。圣婴说差不多，嘿嘿，这俩月你把我给救了，后来你还给了我500两银子的穿资路费。我走那天下的小雨儿，你送我到村口，有这事儿吧？那时我说过，来日方长，希望咱们弟兄还有见面之时，我白玉祥必要报恩。老侠客，你还记得这话吗？
记得。
一晃36个年头啊，蹉跎岁月，你我已经老了。贤弟啊，你照过镜子没？你眉毛都白了。哎呀，圣婴点了点头，老哥哥，我也快70了，古稀之年的人了，所以能不老吗？不过老哥哥，我不是当面说你，虽然你也老了，但是精神头不减当年，是吗？哈哈哈哈，兄弟，你这一来我能多活10年。各位举起酒杯，为我兄弟的到来干干。白玉祥一带头，谁敢不干呢？旁边坐着2把金交椅的天门侠铁公山，挨着铁公山的是袖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，挨着张灵宇的是三世佛海宽， 挨着海关的
他们
霹雳子彭春。